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在这边每一位分享的来宾，他们的生命故事其实都不一样，但他们都是来到麦克风面前要来与您分享上帝的恩典是怎样带领着他们度过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这些生命在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每一位来宾他们来到麦克风前面分享，并且来宾都成为了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古伟胜弟兄 Wilson。 他从小其实生长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在成长的历程中有多次的搬家变动，甚至是离家出走很长一段时间。然而耶稣基督是怎样的在后来又填满了他的生命。今天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古伟胜弟兄他的生命故事。伟胜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分享一下你从小最开始是生长在怎么样的一个家庭环境。
好，我是从新竹关西，我的老家是住在这边。好，那我3岁以前呢，基本上是跟我妈妈，可能那时候应该是在中立桃园那一带，然后跟她一起生活。然后在3岁的时候，因为她那时候跟她的男朋友分手了，所以我就被带回到新竹关西，跟我外公外婆一起居住。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我3岁回到家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妈妈那时候的男朋友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但我以前都把他当成是我自己的爸爸。对，所以我刚回到外公外婆家的时候，其实哭闹的蛮凶的，因为我一直想要找爸爸。然后所以他那时候的男朋友就有回到关西然后陪伴我。然后我记得在那一天晚上他要离开以前，我还是哭着拉着他的手跟他讲说，爸爸你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然后可想而知他早上就还是离开了嘛。那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讲，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刻，3岁时候的事，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感受到，诶，我好像被遗弃了，然后到了一个很陌生的环境里面。
其实3岁在我们听起来其实根本是一个很不懂事然后还在摸索的一个时期，但是你那个时候其实就明显感受到自己是被抛弃了。那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这个被抛弃的感觉是一直跟着你吗？
对，因为我其实在外公外婆家没有太深的归属感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会听到很多大人的议论。例如说，我们其实在一个蛮传统的偏乡，我们是客家庄。所以基本上那个时候，你想35年前，然后那是一个民风比较保守，然后我妈未婚生子，然后当回到家里面，我常常会听到，诶，你就是个私生子，或者是邻居们也会议论你。所以我大概5、6岁的时候，我印象就蛮深刻，我大概可以听得到 大人们看我的眼光，跟在私底下说我妈的这段关系以及我的这段关系的时候的那一个表情跟言语，会让我觉得，诶，那我自己是适合在这里的吗？这里真的是我的家的吗？就是小时候会有很多这样子的疑问。
所以这些其实也给你造成了很大的挫折以及不自信咯。
对。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对你而言，在成长的过程中，你体会到了这些就是人的可以说是闲言闲语，或者说是别人对你的不友善或是异样的眼光，在学校里面你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我回想我国小的时候，其实应该算是一个蛮自卑的人，可是又想要，就是很多时候小朋友内心当中自卑的时候，你会想要让别人注意到你。
嗯，
对。可是当别人太注意你的时候，你又会自卑。所以我在一个很矛盾的成长过程跟原生家庭里面长大，我觉得我内心当中就是变成一个很多事情都很压抑，然后压抑在心里面，然后跟朋友的相处就是带着很多的恐惧，不管是跟大人还是跟学校的同学。对。
嗯，那在学校你有被同学欺负吗？
是有过一些经历。对。嗯，
那我想问哦，刚刚讲的这一段其实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小孩子，三岁到念国小这段时间，你听别人对你说的闲言闲语，但是母亲有没有带领你说，哦，好，我来陪伴你，你不要在乎这些，或者是你跟你妈妈的关系又是怎么样呢？
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妈妈长期都在桃园工作，所以我们其实没有住在一起。那她回来的话，我会很珍惜跟妈妈的时间，可是她大部分的时间应该是很难照顾到我的感受。
嗯，
甚至我妈的教育方式比较像是她只希望我乖，他只想要听到这个孩子是有教养的，他在学校学习是好的，所以他常常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不管是跟我的老师说，或者是跟我的亲戚朋友们说，就是希望我的形象是可以在别人面前是一个有乖巧然后听话的孩子。对。那我印象有一次，可能我记得有一个老师的女儿，然后她就跟她妈妈说，我在学校踢了她一脚，然后让她尿尿的时候有流血，可是我从来没有做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被我那时候在睡觉，然后就被挖起来说，你为什么在学校做这件事情？但事实上那件事情对我来讲是误会的。
嗯，
所以你如果要说我有没有感受到被保护，可是我比较多的时候是感受到当别人对我有声音的时候，我很难有人站在我身边然后去保护我的立场也好，或者是你应该说我很难感受到有人 be my side。
嗯，
对。
那我想请问你哦，就是这个其实以一个小朋友的角度而言，其实是一个很悲哀的感受哦。就是对于一个小朋友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可怜的，因为我们认为其实小朋友是最无依无靠的，但是你不但没有家人在你的身边，就是最亲近的爸爸妈妈在你身边，并且你还感受到说他们的这个意志也好，或者是给你的呵护，连这个感受其实你都觉得并没有在你的身旁，这其实很遗憾。那这个有让你成为说你会怨恨你的妈妈并没有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庭，或者说她并没有想办法要设法能够保护你吗？
我小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可是因为那个是很矛盾的心情，因为你很渴望被爱，所以你会很想要家人的呵护跟爱。
嗯，
但同时你也常常在那种期待当中一直失望。例如说我的外公外婆，我们一定会有就是表兄弟姐妹嘛，你可以感受到大人们对他们总是比较好的。那小时候我的解读就可能是，哦，因为我是外孙，再加上我可能我 我的出生刚开始是被否定的，
嗯，
所以可能我在这个家里面就已经既有的认定就没有归属感。所以后来我妈在跟我解释说，其实他们小时候还是有对我的付出的爱，然后跟从他们的角度去分析给我听的时候，当时候的我其实是无法理解的。但因为慢慢长大了以后才，我觉得是认识了信仰以后，我觉得这一块才慢慢有被恢复。对，
我想请问你，就是我们刚刚听到这些，其实会觉得你是一个相当早熟的小孩哦，因为你不但有这些其实是很深刻的感受，并且是在一个很小的时候，你就把这些状况其实很具细迷的，然后讲出你很细腻的感觉这样。那那个时候你会认为说你的人生有办法改变吗？或者说你期待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未来可以去拥有或是追求呢？
我觉得改变需要有契机。当时候的我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从来没有看过不一样的人生跟不一样的人，所以我不会认为我这个状况是可以被改变的。我可能只有觉得可能要到了我以后有能力出去工作以后，这件事情才有办法被改变。对。然后所以其实我当时候的我其实蛮逆来顺受的，直到我就是国中的时候，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就去我妈的工厂打工，然后在打工的过程当中认识了一个干妈，对，那在那个当下她开启了我很多不一样的视野，就是原来一个完整的原生家庭他们的小孩子是这样子被教育的，原来我的很多的遭遇可以有人，我第一次人生当中感受到有一个人可以站在你的位置上面，然后跟你说我保护你的那一种感觉，这大概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从我干妈身上感受到的。
那我想请问你哦，就是你说这是在你国中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国中你面临到这么大的冲击，那这对你后来的想法或者是你对于你自己的期待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吗？或者是当你回头面对到你自己的母亲，然后看到她也许并没有做到一个就算不是你的母亲，但是可能对她而言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自己的母亲却没有做到，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就是以那个时候我才14岁嘛，我基本上整个心都偏到我干妈那一边去的，我只想要他假日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住就是蛮乡下的地方，所以我人生第一次到台北也是我干妈带我去，然后他会带我去逛夜市买衣服给我，然后还会给我零用钱，甚至我打工他会一起帮忙我做一些手工，然后赚到的钱也全部都给我，所以对我来讲我在他身上感受到一个家的温暖，然后跟被认同感跟被同理，然后被呵护，这是我在他身上感受到的。对。
那当你回头面对自己的母亲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我有很多的拒绝，就会觉得为什么别人可以对我这么好，可是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却无法给我。
就在14岁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也刚刚好是叛逆期。
对。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你面对这样的叛逆的性格，在14岁的时候，然后你有这么大的冲突，感受上的冲突，那你有对你妈妈做出什么不满或者是叛逆的表达吗？
我没有对我妈做出不好的举动，因为我自己还是知道她是我的母亲，所以我不会去做伤害她的事情，可是她那时候也有一个男朋友，所以我因为这样子也其实我干妈对我那么好，所以其实会有很多的情绪她也会转嫁到我妈身上，认为你为什么让这一个，因为她很疼我也很爱我，所以她在她的认知里面就会替我打抱不平啊，会认为我妈有很多点就是没有做到，所以他们会有一些冲突，那当时候我妈也有另外一个男朋友，所以她可能会觉得我干妈怎么可以跟我妈就是说这些话，可能他们又会有一些冲突，那我就会可能拿着棍子啊，然后就是要跟他就是对赌之类的，对，会有这样常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因为我后来我干妈要离开新竹回到台北，然后他就问我说我可能会离开这里，那你有要跟着我一起离开吗？然后 后来我就是不加思索，我就是只想要跟着我干妈走嘛、嗯、那也经历了一场就是家庭风暴。
嗯，
然后我哥，我有同母异父的两个哥哥、嗯、其中一个大哥就是打电话跟我说，你从小到大就是我都没有妈妈陪在身边，可是你拥有了这一切你却不珍惜，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伤害他的心、
嗯、
所以我跟我大哥其实也有蛮激烈的冲突，甚至可能说要拿刀对砍之类的、
嗯、
对，就是那个时候的叛逆是这样子。
所以说在那个当下其实你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是一个并不是自己血亲骨肉的人，但是他却对你敞开大门说你要跟我一起去台北吗？但是在自己的原生家庭当中，可能母亲对你是不理解的，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怀，然后其他的家庭成员其实也对你充满了不谅解，甚至有一点恶意在当中。那你最后怎么做决定呢？
我隔天早上就是收拾完行李，我大概五点多，前一天晚上我跟他们讲说我做了这个决定，隔天早上我就是在大家都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我就自己默默的离开了那个家。
嗯，
对。
那你离开了这个家离开多久啊？
从我国二开始一直到我高中毕业、
嗯、
大概有六年的时间。
你这中间有跟你的母亲联系吗？
没有。
六年的时间完全没有跟你的母亲联系。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那个时候的心情？当然我想你刚刚有对你的干妈做了一定的形容，她会给你关心这些，但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当时心中会不会有心虚或是不踏实的感觉？毕竟你把你的妈妈晾在那边。再另外一个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关系或者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结束的。
好，我带着期待进到我的干妈家，但事实上我发现其实除了她以外，我的干妈，我的干爸，毕竟他们有自己本来的家庭、
嗯、
所以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仿佛进来了这一边，我可以确定我干妈是很疼我的、
嗯、
但我进到这里以后，我有感受到我在他们家里面起了一些微妙的改变。
嗯，
例如说可能他们本来有自己的家庭，可是多了一个陌生人，所以他对我的爱有时候会变成其他，就是我干爸的一些不平衡。
嗯，
就是他也会觉得诶，为什么我有自己的家可是我却不回去自己的家、嗯、那二方面我住在我干妈家，那当然想当然他对我妈会有一些不谅解的话语嘛，可是我内心当中知道她是我的母亲、
嗯、
可是在我听到别人在指责我的母亲的时候，其实我是会有不舒服的、
嗯、
可是我又想保护我的干妈、
嗯、
因为我觉得你很疼我、
嗯、
所以我常常在那个过程当中很大的矛盾，然后我不回家，一方面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子面对跟原生家庭的关系，二方面是我不想让现在就是真的照顾我的人失望。
嗯，
所以我会一直这样子，我会在那个状态里面很拉扯，就是我对原生家庭的不谅解它其实没有大到我恨它。
嗯，
就是我对我妈其实刚刚讲的就是我还是爱她的，可是那不是恨，就是即便我小时候是那样子的背景，可是我并没有恨我的母亲。
嗯，
但可是我可能对有一次我外婆因为罹癌，所以她有可能，我妈打电话问我说可不可以回来看外婆。
嗯，
但我对于外公外婆在那个时候啦，就是我其实是比较大的负面情绪的。
嗯，
对。
那这一段寄人篱下的日子是因为什么结束的？
好。因为我进到这个家以后，我印象很深刻，我干爸有一次把我叫到他面前，大声的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回你自己的家，要来这里破坏我的家庭。
嗯，
对，那个对我来讲其实是很大的冲击。然后二方面是我觉得因为我没有办法给予他们什么，
嗯，
所以我住在这个家里面，我其实是会很纠结的，然后我也会一直带着我好像一直在破坏别人的家庭的那种心情住在这里面。所以到19岁我真的可以开始工作以后，就是我有能力赚钱以后，我就还是跟我干妈说，就是我可能还是 得离开这个家，因为我希望我的离开是可以真的还给他们一个原本完整的家庭。
那你接下来住去了哪里呢？
我当时候离开就是我也没有拿我干妈任何一毛钱，然后我就是自己也是默默离开了那个家。但我在外面流浪了几天以后，我就是还是打电话回去给我的母亲。
嗯，
对。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我拿起电话打给他的时候，毕竟六年我都没有
联系他。
然后我拨给他的时候，我只跟我妈说，我现在一个人在外面，我不知道去哪里，你可不可以帮我？
嗯，
对。
母亲怎么回应你呢？
我妈只有说，你在哪里，我去找你。所以她隔天就从新竹关西骑着摩托车然后到新庄来找我，然后就骑了一台新的摩托车来，然后就把我带回家了。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稍后我们再来听古伟胜弟兄他的生命故事。欢迎回来。伟胜，你刚刚讲到说你其实从小到大其实在家庭这件事情上面，这可能是你心中的一个软肋这样。那对你而言这件事情也给你造成了很大的阴影。那其实我们刚才聊到了你才19岁而已，但是你要面对其实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往前。那你是不是要回到你的原生家庭？但你最后还是选择打电话给你的母亲，她也就义无反顾的就来接你，要把你接回去。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后来就是做事啊，或者是成人以后可以自己经济独立了，那你又是怎么选择跟这个其实曾经伤害你的家庭或者是家人们相处呢？
好，虽然我回到了我的原生家庭，但我还是住在新庄。
嗯，
因为那时候我高中是在这边念的，然后我后来也是在新庄念大学。对，那当时我有一个女朋友，
嗯，
就是我蛮以她为重心的，
嗯，
所以基本上我生活我一边念书，然后一边工作，我同时跟她一起工作，然后一起念书，我们念同一间大学，
嗯，
对，然后大部分过年跟生活的时间我都还是在跟女朋友相处，
嗯，
所以其实你说我有没有真的回到原生家庭，其实很少，
嗯，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在台北，
嗯，
对。
那在这个生活的状态之下，你对人生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我那时候只有觉得我只想要赶快念完书，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就可以跟这个女朋友就是结婚。
那现实有照着你的想法这样进行吗？
就是事与愿违，就是我到因为我20岁去当兵嘛，所以我26岁的时候真的跟这个女朋友分手。可是我觉得哇，当下的我觉得人生要崩塌了。
所以这个其实你跟他交往的也算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在一起7年。
哇，7年的时间。那这个其实他是你离开了你的干妈家跟原生家庭后你人生最大的重心跟依靠。可不可以我们讲一下你当时的心境是什么呢？因为你已经破碎过很多次了，那再一次，那能不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好，我觉得我19岁在那个过程当中可以继续生活，是因为这一个女朋友的关系，因为我觉得我在她身上找到人生的重心跟目标还有方向，跟我可以对于我的未来有美好想象，我可以真实的感受到我活着这件事情。
嗯，
但分手以后，我觉得我瞬间人生又进入到了一个毁灭，我找不到我要继续活下去的目的是什么。好，那刚好那个时候很流行 working holiday，
嗯，
就是所以我在一些从澳洲回来的朋友身上感受到，诶，他们 到了我只想要离开台湾，因为我在台湾有太多跟这个女朋友的回忆了、嗯、然后去到那一边我发现他们的人生都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个新的开始对当时的我来讲是一件我很想要去寻找的，因为我不知道我在这个地方要怎么样新的开始、嗯、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是去到了澳洲。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当时去了澳洲，那真的有心情比较好吗？有走出这些失恋或者是原生家庭给你的阴霾吗？
我去了澳洲，其实对我来讲前三个月你光为了生活就花了蛮大的力气，所以我觉得一部分也是因为你开始有生活，很多东西都是新的，所以你不会太多 focus 在原本失恋的那个过程当中、嗯、但我觉得我在澳洲的际遇蛮特别的，因为我第一个礼拜就被带进了教会，然后刚开始只是一个姐妹问我说你要不要学英文，如果想学英文的话我就带你，就是你跟我来教会，所以我只是因为这样子的邀请就去了。那我人生第一次走进教会的时候我只觉得那里的人好喜乐，诗歌好好听、嗯、然后他们都把上帝说得好神奇，
嗯，
对，所以我就在结束的时候问了当时的传道一句话说，我要怎么样子认识你们所谓的那个神，
嗯，
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不用刻意的去寻找他，你只需要去经历他，因为我们的见证都是我们的，他必须要在你身上再发生一次才是你的。
但对于你而言，其实你的过往经历是相当的刺痛你的。
对，
你有想过说，诶，这个其实传道人对你说的话可能并不会让你产生好奇，反而这些经历对你而言是上帝，可能为什么他要给你这些磨难？你在当下有这些感受吗？
没有，我只觉得真的有这么神奇吗？但进到教会里面，我觉得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是，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背包客嘛、嗯，我的身份是背包客，所以背包客的生活其实居无定所的。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我们教会主日结束以后，我们会去到一个人的家里面，他会关心你，认识你，然后了解你现在的状态，并且为你祷告。我觉得我每一次在被别人为我祷告的时候，我都会很感动，
嗯，
因为就可能我以前小时候最希望的就是有人可以听我的声音，
嗯，
就是听，就是可以关心我，就是我觉得从别人对我的关心当中，我可以感受到那一份温暖。这是我在当时候去到教会里面，我可以感受到，诶，我好像在澳洲有另外一个家的感觉。
嗯，
对。
那在寻找家的这个过程，虽然远在澳洲，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如何经历这个新的群体，或者是新的给予你支持与温暖的地方呢？
好，我在那边其实只有一件事情吸引我，就是全部的人都一起。我很喜欢那种在一起的感觉、嗯、我也可以在这个群体里面找到归属感、
嗯、
然后而且传道人都很会鼓励人嘛，他就会用很多肯定的言语，然后让你感受到，哇，你是被尊重的、
嗯、
对。然后但我觉得我自己信主的刚开始其实就真的是有求必应，当我像背包客，我刚开始有念三个月的语言学校，那我语言学校结束以后开始面对到第一份工作，就是凡是我只要在澳洲要找房子要找工作，基本上我去完教会祷告隔一个礼拜我就会找到工作，我就会找到房子、嗯、然后甚至我可能后来去澳洲其他地方旅行的时候，也是在我去到了一个地方叫塔斯马尼亚，然后在那边我觉得那里好漂亮，我就跟上帝祷告说，我想要待在这一边两个月的时间，可是我希望有一点点的收入。
嗯，
我只是做了这一个祷告，然后隔天就有人来问我说，你有没有在找工作，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哪一个地方工作、嗯、所以他就介绍工作给我，甚至他介绍完工作，我们工作一个礼拜以后，他就跟我讲说，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来找我，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上帝、
嗯、
但是上帝告诉我叫我来找你的。这对我来讲是很神奇的事情，就是都所以当时我只觉得，哦，我只要求什么上帝都会给我。
嗯，
我认识主的过程是这样子。
这其实听起来是一个很 相当容易入门的一个上帝给你的恩典哦，这样。但是我还是想请问一下，就是在教会里面，当然分享、支持你、为你带祷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想象。但是信仰它其实有不同的层次哦，就是你也要知道说，在这一切的后面，其实有上帝对你的创造，上帝对你的救赎，然后你也要为此而认罪，要悔改，然后你也曾经有这个样子不堪的过去。在这两件事情当中，你觉得你刚开始接触信仰的阶段，你怎么样子把这两个很强烈不一样的感受摆在一起呢？
其实我当时在澳洲接触进到教会的时间，其实严格说起来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所以大部分他们对初信的人都很友善，对，所以我在澳洲基本上没有被牧者要求过，然后但我会受洗有一个关键的契机，因为我是回来前一个月受洗的，当时候我在思考，我要不要受洗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后来读到了一个马太福音的章节，他说有人饿了，门徒问主耶稣说，我有为你做了什么吗？然后耶稣就跟门徒说，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然后有人饿了，你们给他食物吃，有人渴了，你们给他水喝，然后有人赤身肉体，然后你们给他衣服穿，你接待一个人就是到你的生活当中。在那个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时我对圣经是懵懵懂懂，但我看得到这一些基督徒的生命，所以我希望我以后回到台湾以后，我可以带着这样子的生命，可以去祝福到更多的人，大概是这样。
听到伟圣他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其实看到了不同的人，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背景，他虽然来自一个很破碎的一个童年环境，但是他被这个样子的接待，被这个样子的支持，他并没有产生埋怨或者是对过往的放不下，他甚至是希望自己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当中，然后成为一个也可以接待别人，也可以成为别人支持的人。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听一听伟圣弟兄他分享他的生命历程。
我不双眼明亮，却只看见人间富贵，我宁愿瞎眼，我宁愿
若我双耳灵敏，却听不见人间痛苦，我宁愿耳聋，我宁愿让我拥抱这个世界，即使我一无所有，让我因你的爱成为富足，让我因你的爱成为祝福。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伟圣，我想问你哦，就是当你刚刚说在成为基督徒以后，其实你也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回到你原来的生活环境，然后成为一个同样也是别人的支持，成为可以接待别人的人。 但是台湾是你的伤心地，对不对？从小到大，那你回来台湾，你还是有继续认为说，哦，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刚刚那个美好的心智还是有摆在你的心里吗？
是有的，但我觉得当时的我是带着满腔的热情，然后想要跟身边的朋友传福音，然后报好消息给他们，然后可能就像是你手上带着一个很好的东西，可是你只想到从你自己出发想要去给别人，可是我忽略了一点，就是别人有没有要接收这件事情。所以我刚开始在做这件事情可遇到蛮多的挫折的，就我明明内心当中觉得我是带着一个友善跟对你好的方式，可是我得到的回馈可能有些人是负面的，或者是觉得你这样子很奇怪。对。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有因此而消退你的那个热情，或者是面对这样子的美好心智初衷吗？
我刚开始前一年的时候还算稳定，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有一点点的消退，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加上我那时候后来决定做 New Skin， 就是它又是一个直销，在很多人的眼里不是这么友善的工作，就是它会有面对到很多社会负面的声音，对，所以在这两件事情同时双管齐下的状态，我觉得我跟人之间的关系，我还是跟人可以有友好的，可是对我内心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对话，所以我也在这些过程当中其实有陷入一个蛮忧郁的状态里面，也曾经有这样子的状态。
那对你那个时候你有回到上帝的面前，你有向他祷告，或者是你甚至有质问他吗？
对，我大概这种状态经历了两年，然后我感受到这怎么跟我当初认知的信仰好像不太一样。对，就是我一样每个礼拜都会去教会，我只觉得我去主日的那个当下感受非常的好，我觉得被安慰了，被鼓励了，然后我在敬拜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感受到神的爱，可是我礼拜一到礼拜六完全活不出基督徒的生命，我只觉得我每天都觉得好痛苦，然后这个信仰跟我的生活好像没有结合在一起。我当初最想要看到的是在基督徒生命上面，他们不管面对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他们都可以随时随在，他们都可以常常还是很喜乐，可是在我身上好像没有这样子。对，
那因此你有变得我们讲的信心软弱，或者是你有质疑这位上帝吗？
我有信心软弱，可是我常常会看到，我觉得当时候有一段经文蛮鼓励我的，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对，我觉得就这句话让我可以很坚定的相信，好，无论在怎样的过程，我先相信上帝。可是你的思想上面，你希望这样子做到，可是生活上面，其实你在面对挑战跟冲击来的时候，你还是做不到。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就跟神也祷告，就是我发现我需要有进入到一个就是有牧养，然后有真实的关系，然后对我的生命是有建造的教会，所以我就跟神做个这个祷告，然后我在18年的时候就进到我现在的教会。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当自己被牧养的时候，或是当自己有被格外呵护的时候，被格外的这个神的话语建造的时候，在这个情形之下差别在哪里呢？
好，我先从原生家庭讲起好了。我从澳洲回来第一件，我觉得我做的第一个，成为基督徒做的第一个改变是，我回去我的老家的时候，我可以跟我妈拥抱，然后我会有办法跟她说我爱她这件事情。然后再来是后来我们教会的团队一样都会去我们家探访，然后所以我的牧者跟我妈也建立了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独自面对我的原生家庭，我也不是一个人用我自己的角度在解读我的原生家庭，所以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一点一点从他们的眼光去看待我自己的家庭的时候，我多了一些感恩，然后多了一些饶恕，然后少了很多定罪跟控告，然后跟彼此接纳。我觉得这个是从共同生活，就是在跟教会的这一些牧者们共同生活，然后有遮盖的状态下面，让我可以比较快速的跟我的原生家庭很好。例如说，世伟哥会在拍照的时候鼓励我说，诶，你要不要亲你妈妈一下？所以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可是做了这件事以后，好像后面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变得很自然。对。
可是我还是想问哦，就是母亲，我想她当然看到你的改变，她会非常的惊讶，或者是感到不可思议。但是母亲的个性，或者是原生家庭的既定环境，是非常难改变的。我相信并不是因为你的行为改变，母亲就马上也焕然一新了。当你做了这些付出与改变，但是母亲可能还是有一些时候会得罪你，甚至仍然伤害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怎么样面对这些来的挫折，或者是可能让你有灰心的时刻呢？
我觉得这个过程我跟我的母亲她的相处方式，虽然她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些她自己原本的想法，当我面对到这样子冲击的时候，我觉得我比较多时候可以用比较大的耐心。但我回到有原生家庭以后，我觉得我妈对我的过程比较像是这个孩子是捡回来的，所以我可能只需要付出一点点的改变，然后他的感受力是很大的，然后他对我的应对还有相处，他其实让我感受到，诶，我离开家里的那六年，其实我妈也改变了很多。他对我，可能这个是失而复得的孩子，所以他希望他比较多是会去检讨他自己有没有做好。即便可能我们有口角的时候，他隔天都会主动打电话问我说，哦，我可能昨天比较多碎念了一下，你多包涵。但事实上我觉得信仰带给我的很多很多时候是，当有冲击来临的时候，我可以用更多从神而来的爱，然后去爱我的家人。对。
我想请问你哦，我们听到了你无论是在成长的过程，其实是一个相当辛苦的过程，但是你好像离开了这个台湾，然后去了澳洲，信了主以后，感觉听起来你变顺遂了不少这样。但是我相信在你真正后续的人生成长，其实还是有一些挫折。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什么挫折，然后那个挫折可能让你对信仰有怀疑，甚至有挣扎，但是你仍然愿意相信，那又是为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好，我觉得我自己的挣扎的过程比较多是从我原本的生活习惯要换成另外一个人的那个挣扎的过程。我举例来讲，就是我刚开始进到教会，为什么我们都讲说，哦，从婚姻开始讲起好了，就是男女交往的关系。我以前可能，我从26岁跟那个女朋友分手之后，基本上我后面的每一段感情大概都不会超过三个月到半年，然后快的可能就是一两个礼拜，所以我对于男女之间的交往的爱情这件事情，我好像没有那么的看重，我比较多的重心放在工作上面，所以在跟伴侣的亲密关系对我来讲是一件我需要重新被调整的事情。对。所以我是进到哈利瓦家教会以后，我看到，诶，以前我去到有一些教会，大部分的朋友都会问我说，诶，你们基督徒是不是不能婚前性行为？但我看到很多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好像也没有特别在守这件事情。可是这间教会每一个人都在讲这件事情，而且每一个人对这件事情的认真程度让我惊讶到，我好像不认真有点奇怪。所以我觉得在伴侣的相处上面，我觉得感情观跟你未来要成立婚姻这件事情对我有一个重新的调整。例如说，我可能以前出去外面是不太会跟我的女朋友报备说我今天去外面做什么事情。那现在我会报备。然后我可能以前觉得 我有我的人生，我的选择跟你的选择加起来是我们是同行的，未来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走在一起，而不是在像圣经讲的，就是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家的头，所以我们要为他舍己。可是在那个时候的我是没有舍己的，但因为进到教会里面，我觉得我想要照着真理行，因为我的原生家庭这么破碎，我对他其实没有有美好想象的。可是当我看到教会的牧者的这一些婚姻关系的时候，这就是我想要的。可是我事实上我在生活当中是很多东西都是没有做的，
嗯，
所以我是在这个被调整的过程当中，我没有对上帝产生怀疑，我只是在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然后要做顺服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的拉扯是比较大的，
嗯
嗯，因为我要改变好多习惯，嗯，
是，伟盛，我还是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描述你的童年或者是你的成长经验的时候，其实跟你现在讲你基督徒的生活或者是你信主的过程，这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你在信主以后，你有没有想过上帝为什么要给你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那你会对他有怨恨吗？或者是你会对曾经的这些过往，你觉得上帝在这当中是怎么样的心意？然后对你而言，这些故事或者是这些背景对你的信仰而言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意义呢？
嗯，我觉得像刚刚讲的，其实我个性从小到大就有一点点逆来顺受，
嗯，
所以我对我的原生家庭以前有过怨怼，可是真的信主之后，我在回想的过程当中，我现在已经有点想不太起来我当时的怨怼是什么了，
嗯，
对，慢慢的反而是我在每一次在做分享的时候，当我分享到这一些原生家庭的过往的时候，我刚开始分享的时候，我第一次是痛苦的，第二次是生气的，第三次是颤抖的，但现在分享是我可以侃侃而谈的，我可以用第三人称的角度去看我当下的心情，跟用第三人称的角度去看我自己曾经对我做过那一些不好事情的人，
嗯，
我觉得这是我的生命进到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而且我知道有一份爱，它大到让我觉得我可以带着感恩的心去回忆这些事情。哦，对，
你在什么时候有这个样子的感受，说这一份爱是如此的真实，然后它可以带你超越那一切的痛苦呢？
好，我讲一个比较深刻的例子，就是我们一定会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做不好，或者是你在某一些关系当中你觉得你对不起人家，例如说我可能一直纠结在我当时其实我很想要跟我干爸道歉，
嗯，
说对不起，我在那你们家的那一段时间对你造成了可能有一些很大的困扰，然后可是我没有机会了，所以我就在有一次的祷告当中，然后我祷告完以后我就睡着了，然后我起来，我在要起来的时候，我听到我看到就是一个很明亮的光，然后手牵着我，我那时候的我跪在地上，然后一直哭着说对不起，然后可是那一道光跟很温暖的手把我扶起来，告诉我说，孩子，我原谅你了，从此以后你也不要再控告你自己了。
嗯，
然后我感受到那个不是从人来的安慰，而是我确定这件事情从我生命当中过去了，而且我知道我已经被神接纳了，我只需要跟他交代就好了。
嗯
嗯，
很高兴我们今天听到了伟盛弟兄在我们当中分享他是如何经历上帝，然后上帝又是用怎么样的方法来带领他可以面对他过去的那些伤痛以及怨怼。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迎回到云彩飞扬。伟盛，我想在最后一段的时候请教你，也许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人可能跟你一样经历过很悲惨的童年，或者是一直希望被支持被鼓励，但是其实他正在一个不断落空的一个境地，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些鼓励的话？
好，我从一个不是很完整的家庭来到这个世界上嘛，那我自己是在教会里面被恢复一个全新的原生家庭，所以我重新在这一边带着期待，带着被接纳跟被支持，所以我觉得当我很在面对很多事情可以趋近于稳定的原因，很大一个关键因素是因为我自己感受到我有一个很坚固的信仰支持系统。因为这就像一个家一样，就是无论我在外面遇到任何的风浪，我回到这个家里面以后，我可以重新被恢复，可以让我真的感受到就是将养休息，然后并且明天可以再重新出发。所以我也想鼓励就是听众朋友，无论你的原生家庭遭遇是怎么样，但我们都要相信我们其实可以在信仰当中重新建立我们的原生家庭，并且是带着真理的。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我自己，因为我们从去年开始我自己有开放家庭小组，所以当我在陪伴很多人的时候，我就会慢慢把自己的问题变小，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问题很大，是因为你可能没有看到更大的问题。可是当我在去陪伴很多人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问题可能都比我现在在面对到的事情还要大。然后更多的是我在跟他们沟通，跟陪着他们一起解决问题的同时，我自己也在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开放家庭然后去陪伴牧养别人的时候，我觉得最得着的是我自己。然后第三个是我觉得常常与神同工，就是无论我做的生活当中做的大小事，我也会遇到工作上面的压力、经济的压力、跟伴侣关系的冲击，然后还有跟朋友之间关系的冲击。我觉得问题永远它都不可能避免，就是这一些你人生活着你一定会遇到很多关系，但我在信仰当中我期许自己可以在任何的关系当中都不带有任何一点恐惧。可是那个不带有恐惧是什么？因为主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嘛。可是我们都必须要天天回到上帝的面前去感受他是有多爱你，然后去感受，对，因为神很爱我，所以我在这些关系当中即便我有做错，那就是悔改。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悔改是因为我怕不被接纳，甚至有时候觉得诶，我悔改了，对方是不是就觉得我示弱了。对，可是当你对神有信心的时候，我觉得我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回应他，我就不会在意很多人的眼光。这是让我的生命我自己感受到，诶，我好像可以随时随在，我好像当有感我还是会有感受，可是那个感受来临的时候对我的冲击不会大到我无法招架。对，所以真的是鼓励大家每天都要跟神亲近，像读经、祷告、敬拜、赞美，然后这是我每天都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只要有一刻离开他，可能那个心思意念就会又变得很混乱。
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伟盛，其实在录音室里面我们的听众朋友看不到你的脸，但是你相当的年轻哦，在我们的这个世代可能才正在青壮年而已，但是你刚刚讲到说你有一个这样子非常敬虔的属灵生活，然后这个让你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生命状态在上帝的面前，然后你可以做每一个决定，你可以知道上帝是怎么样子应该被我们的行为来回应。但是我想问哦，就是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家人可能会对你的这个敬虔会觉得迷信，或者是有异样的眼光，当你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我觉得择善固执这件事情啊，是你觉得对的它就是你的人设。就像我在跟我的同事，我也会带我的同事一起做饭前祷告，然后带他们来小组，然后他们在我身上可以感受到的生命状态是这个人很稳定， 这个人在情感有冲击的时候，他是反而是很多时候是我的信仰的确定，刚开始对他们有点冲击，但后来他们想想，哦，好像这样子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嗯，
对，所以反而我慢慢，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你走出去，不是别人在影响你，就是你去影响别人。你怎么样坚持你自己的信仰，而且这个信仰对别人来讲是友善的，那就可以感受，别人就一定可以在你身上感受到那一份影响力。
今天很高兴哦，谷伟胜弟兄他可以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非常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谷伟胜弟兄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也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有更多人得到生命的祝福。在节目最后，路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